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静静校园》栏目，我是欣然。不知道你们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呢？宅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看看综艺，看看电视剧罢了。最近呢，之前特别流行一个综艺，人人口中都在说，微博也常常是热搜上有名，叫做《青春有你》。也因为这个综艺捧红了好多网红明星，还有一些女团的成员。那《青春有你》呢，我并没有看过一集，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很合我的胃口。那最近呢，又出现一个综艺，在《青春有你》结束没多久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她邀请了30多位女明星，有很多我小时候看的电影啊、电视剧里很喜欢那些女神们，比如说万茜啊、张雨绮啊，还有很可爱但是想转型的这个张含韵。张含韵我之前一直是觉得她是可爱型的，但看了一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这个片段，我觉得各种形象都有，所以我觉得这种综艺啊也是给女明星们一个转型的机会。那我看到朋友圈们大家闲着无聊出去又不放心，都在讨论各种青春有你啊，还有乘风破浪的姐姐啊，你 pick 哪位啊之类的话题。我自然就对这些综艺有了几分了解。那对创造营和青春有你我是从来没看过，但是呢，对乘风破浪的姐姐我倒是起了几分意思，因为我觉得我特别想知道在年龄上来之后，这些女人们是如何面对美貌和年龄之间的平衡，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兴趣。但看了之后呢，看了一点点啊，这个片段我却有点失望，因为我觉得他并没有抓住精髓。这些乘风破浪的姐姐虽然年数差不多30、40，甚至还有伊能静是50多了，却依然保持着跟少女一样的容貌，这样就会让人觉得是不是真的得有这样的容貌才会成为乘风破浪的姐姐呢？那我觉得其实生活中只要是有过阅历的女人，不管长得好看与否，不管她皮肤亮不亮，不管她的妆容够不够精致，造型时装是不是最潮流最新潮的，只要有一颗坚定而温柔成熟的心，那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所以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是让我有点失望的，但是人在家闲着就很容易被打脸，出现各种各样的真香现场。再看了几集之后呢，我发现这些上节目的女明星们，她们的少女啊，少女感并不只是靠妆面画出来的，而是这个性格里面就带有一种让她们永葆青春的物质。这种物质是什么呢？让我非常的觉得很好奇。然后呢，我大体的发现就是永葆一颗有新鲜感的心。像吴昕呢，她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女团，也没有学过跳舞，但是她说她一直想当女团的一个跳舞的选手，想成为一名女团成员。于是看了她的舞蹈呢，我发现舞跳的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她本人快不快乐。但是在他跳舞时脸上洋溢的那种快乐和羞怯，让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刻是很满足很幸福的，这就是他容光焕发的秘诀吧。所以呢，在家闲着闲着，我就看了几期这部当下非常火的综艺，也突然就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火。有的人说 看了这个综艺，再也不怕变老了。我觉得这也许就是观众们最大的收获吧。微博热搜功能暂停也没有能挡住这些参赛姐姐们的热度，那网友们就果断自制了手工热搜来应援他们。网上有图片，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其实这档节目的赛制非常普通啊，就是通过训练和考核，然后从30位姐姐中选择5位组成女团。我发现最近这个女团文化非常流行，一开始是韩国、日本，然后 pick 的人多了，追星的人也更多了，尤其是大热的 Blackpink 让很多人都入圈，这个女团文化就越来越盛行了，甚至很多明星的这个抖音啊也开始跳各种女团的舞。但是这个节目啊，我后来发现它特别之处在于，就是它的选手，先是它的选手不再是之前20来岁青春懵懂的小姑娘以清纯为主啊，而是30岁以上不好惹然后性格也没有那么将就的前辈们。这是第一次有这种熟女女团的节目，大部分什么创造营啊、青春有你都是在打造一种少女感，越清纯越活泼越懵懂无知，冰清玉洁，那追随者就越高，他的 follower 就越高。但是现在呢，有这么一期乘风破浪的姐姐，反而是谁更有魅力谁更有魄力，不妥协，更加的让大家觉得不愧是你很酷，这样的反而是粉丝更多。反而在这个年纪再追求一味的少女感和傻白甜的感觉会让人有一些可笑。所以当我们在热捧这些成熟有魅力的姐姐们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小说，我之前看的一本小说叫做《时间之舞》。《时间之舞》女主的薇拉就是一位姐姐，她在书中讲述了她自己在1967年到2017年的经历。她的故事也能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综艺火爆的背后那种压抑已久的反叛与期待。这些呢在综艺的表面是看不到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好像是以一个上帝视角给这些，为什么这种熟女女团节目能够火，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能量，给出了一个最后背后隐藏的一个诠释。首先呢是这本书比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早就在30岁就找到了底气所在的薇拉，她的成熟要来得更晚一些。她自己的人生是从61岁开始的，在此之前她几乎只为别人而活。21岁也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大的时候，薇拉决定结婚。结婚的理由非常滑稽，竟然是因为一场意外。当时她跟男朋友一起坐飞机回家，邻座的乘客呢拿着一个东西指着她的肋骨说那是枪，并不断对她进行恐吓。胆小的薇拉被吓得动也不敢动，但坐在身边的这个神经大条的男朋友就专注于阅读，也没有察觉到发生了什么。后来他觉得薇拉的座位太小，就和她换了座，这个举动意外拯救了她。其实坐飞机前薇拉刚拒绝男朋友的求婚，但是在那一刻她改变了主意。尽管在1977年21岁结婚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是这一决定对薇拉来说却意义重大。她当时正读大二，在一所十分优秀的院校里进行语言学习，并且立志成为一个 linguistic 语言学家。男朋友呢比他大了2岁，平常也会经常的照顾他，并且 如果跟他结婚的话，就意味着他要放弃学业和梦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起所谓的梦想，薇拉更担心变得无依无靠。男朋友平常把她照顾得好好的，突然离开这么远，去那么远的地方，她肯定会变得非常没有安全感。这颗不安的种子，其实在她11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种下。越是经历过一些动荡的人，他们越容易对各种发生的事情敏感度极高，会变得非常容易没有安全感。那这就是从追溯到他小时候，有一天他回到家，发现妈妈不见了，接下来的几天也没有看到妈妈的影子。为了不再失去唯一的依靠，他爸爸，他就拼命的表现。照顾妹妹，认真做家务，和妹妹一起做布丁，所有的一切都是希望能讨爸爸欢心。但是他爸爸其实也是一个怪人，表面上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实际上却缺乏共情能力，内心也非常的冷漠。维拉所做的一切他都看不到。在注意到两姐妹做出的失败布丁后，她并没有想到孩子们是其实是在哄她开心，也没有给出任何的认可和嘉奖，只是冷冰冰的指导他们布丁的正确做法。这种冷漠的家庭让维拉陷入了病态的不安，并形成了讨好型人格。飞机上的境况呢，让她再次回到了可怕的童年。可靠的男朋友能够帮助她摆脱这种状况，所以她才选择了结婚。此后呢，薇拉为他人而活的人生就这么延续下来了。她因为怀孕辍学，成了一名全职太太，不断的迁就着所有人，就连儿子也吐槽她的个性太过温和。20年间。她就这么在丈夫的庇护下生活着。41岁的时候，丈夫因意外去世，她陷入了短暂的黑暗与痛苦中。不过很快，她又找到了另一个依靠，一位大她11岁的律师彼得。对方和上一任丈夫很像，认定她什么都做不好，总是需要照顾，称呼她为小家伙。后来，尽管她对高尔夫完全不感兴趣，还是为了这位丈夫放弃了喜欢的工作，搬到了一个高尔夫社区。此时的薇拉已经60岁了，她的人生似乎马上要一眼望到尽头。她住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自己的朋友，工作停滞不前，两个孩子也早已离家，她甚至不敢主动要求孩子们来看望自己。他除了期盼当奶奶，看不到自己的人生还有任何。后来朋友的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戳破了他迷茫的原因。他说：“你生活的意义都是男人给的，你发现没？”事实上，薇拉的经历并不是个例，而是千千万万女性的缩影。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女性在成长历程中很大程度都认为自己是为了他人而活。小时候做女儿，长大了做妻子，老了之后做母亲。唯独作为个体这一最重要的身份是缺失的。她们面目模糊，没有自我，以至于误以为自身缺乏力量。幸好，这种局面呢，正在逐步的发生改变。女性开始发现自己的力量所在，并且发现这股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大，所以她们开始不断蓄力，为自己发声，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因此呢，乘风破浪的姐姐格外受欢迎，是因为可能大部分的女性们都想要活成那个样子。这个综艺呢，评委杜华用早期的女团标准来评判姐姐们，说叮当唱得太好会显得其他人太差，所以不适合成团。此言一出，立即受到了叮当及网友的群嘲，就连节目组也求生欲极强的在屏幕上打上" 仅代表杜华女士个人女团标准的字幕。这些都说明女性正在拒绝生命赋予的壳，拒绝被定义。薇拉人生的转折发生在她61岁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陌生人突然打来电话，说薇拉的儿子前女友丹尼斯因枪击住院，她10岁的女儿和狗狗都没有人照顾，希望薇拉能前往巴尔的摩来照顾他们。虽然这些人和她并无关系，但性格使然，薇拉还是动身前往了巴尔的摩。当时薇拉还不知道这次旅行将会改变她的人生。丹尼斯受伤，她的女儿只有10岁，狗狗更不能照顾自己，总是在依赖他人的薇拉开始成了别人的依赖。她开始接手一些自己从前并不敢尝试的事情，比如路痴且瘦小的她每天扶着丹尼斯上车下车，接送他上下班，并驱车前往超市采购物品。他亲手改造了一把椅子，就是为了让丹尼斯在家里行动更加自如。当地的社区居民也有一股古怪的亲和，他们不仅与他相处甚欢，还不断鼓励他留下来。丹尼斯的女儿说，可以在后院给他盖一座小屋。其他人得知他对语言的热爱，甚至还建议他去给移民们教授英语，在当地的小学任教。在这里，他享受了从未有过的关怀和温暖，也意识到生命似乎还有另一种可能。他可以不用依赖他人，不再只是某人的妻子和妈妈，而是薇拉本身。所以，即使丈夫不断要求她回家，薇拉还是果断地拒绝了。人生中头一遭，薇拉停止取悦每一个人，而只是做自己。她难得地感到自己发着光，也生活得如此轻松。其实很多人都是讨好型人格，过分在意他人的眼光，但当你的意图是讨好别人时，展现出来的形象就不可能是自己想要的，而是预想中他人想要的。但只有你把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身上，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不再试图讨好别人，才能呈现出不一样的魅力。乘风破浪的姐姐选手之一吴昕，刚做主持人的时候定位一直是快本林志玲，穿着甜美但没有任何个性，很少发言，被不少人诟病只是一块背景板。后来她开始寻求更多的机会，告别模板，大大方方地做起了吴昕。她的魅力也是此刻开始绽放的，以前的怯弱没有了，她变得更加自信起来。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片场，当局面因为出场顺序而偏混乱时，她凭借主持人的专业控场能力光速解围，没有观众再说她是背景板，大家都开始认可和欣赏她。诚然，外界强加的缚束很难打破，取悦他人获得认可仍然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但很难被抗拒，唯有走出这一步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时间之舞中，薇拉很喜欢一种植物，巨柱仙人掌。这种植物起初会很弱小，但只要经历过一个缓慢的阶段，就会迅速生长起来，最终高达15米，并成为整个生态系统的支持者和滋养者。这种植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薇拉形象的力量。其实我觉得，所有经历过时间的磨砺与挣扎成长起来的人，都很像是巨柱仙人掌。也许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里缺乏力量，像一颗藤蔓，务必要找到一个依靠，但随着经历慢慢丰富，也许可以变成参天大树，最终成为他人的依靠。这大概就是成长馈赠给每一个人的礼物吧。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比如失去20岁的美貌，体能下降，也不断遇到更多的问题。但有趣的地方在于， 你的内心会越来越丰富，因为在这种变化中，你会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有很多问题搞不明白，但永远有底气去面对。舞台上的姐妹们之所以有魅力到其他人也不怕变老，正是因为她们打破了时间的束缚，敢于在舞台上自在地展示自我。这可能也是这档节目最有意义的地方，而且她们充满生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关于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在没有热搜的日子里，大家接收信息都要慢半拍，但即便如此，你也能从多种不同的迹象看出来这档节目的火爆。他录制的信息闹得很大，后面每发一次海报都能上一次热搜，但这样一档节目在开播时却并没有宣传，最后靠着自来水奔走相告，互相通知。乘风破浪的姐姐到底是什么呢？在此之前，如果没有听说过这部剧，可能接下来在大家讨论的时候会失去一部分话语权。它就是一档让30多位女艺人选秀成团的节目，跟《青春有你》的本质并无区别。那因为同为选秀节目，自然大家就会把它跟《青春有你二》还没有播完的《创造营》做比较。要是再加上一直没定档的优酷《少年之名》，那这个夏天你的综艺节目可能都被优爱腾加上各种芒果 TV 啊之类的电台给占满了，无一例外，你看到的全都是选秀。从各个都在做选秀的情况来看，你大概就能知道为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什么在讨论度上先胜一筹了。因为呢，相较其他选秀轻松的练习生和略有些面熟的回锅肉选手，这档姐姐节目在人选上就已经胜了一筹。你可能给他们投过票，看过他们的电视剧，听过他们的歌，总而言之，你已经认识他们了，而且在认脸一事上已经有了优势。既然都是选秀，当然就要看更特别的东西了。成名艺人 PK 对决是看中从未看到过的，再加上部分选手的国民度加成，那就是他了，一档开播时就已经注定成圈的电影。即便是你妈妈在追剧的时候从你身边走过，也能感叹一句，哇，这不是伊能静吗？这么多年都没老，女明星的保养就是好呀。有人开玩笑说，乘风破浪的姐姐或许可以改名叫青春有您，从你到您，这也许是选手身份的转变，也是话语权的转变。所以你能看到节目组转变了态度，干预了评委，连综艺常有的几十个小时熬人的录制也清晰地呈现出来。 观众不必再为自己 pick 小姐姐的镜头分配在微博抗议，若真有那种事发生，你相信姐姐自己就上了。你看他们抱怨好累，看他们和摄制组协商，和评委用专业的角度去讨论，你甚至会有一种我终于赢了节目组一回的感觉。这一次观众的地位更高了，因为他们 pick 姐姐的地位更高了。有一个现象让人非常的好奇，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观众都非常喜欢看选秀。看选秀的大家们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从超级女声到美国偶像，从创造101到乘风破浪的舞台，选秀几乎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即便通过节目出道的选手不是每一个都能成为李宇春和亚当·兰伯特，但每一年都会有选秀节目任君挑选。即使这个节目你已经不感兴趣了，可能也会扎一头看看情况怎么样。平台一直都在做选秀节目，原因无非是观众爱看。观众不止爱看，甚至还爱花钱打头，买各种节目的赞助商产品，获得更多投票的资格。从以前的一元短信费到今天的买牛奶，一切都只是为了送偶像出道。一个节目观众爱看，能赚大钱，平台当然都去了。我们在看选秀的时候呢，其实看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歌舞节目，否则成名艺人的歌舞表演绝对比素人练习生更吸引人。我们看选秀看的其实就是一场大逃杀真人秀，所有的人都想活到最后。在这个比赛中，淘汰的人虽然不会死亡，却会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成名。规则是残酷的，比赛流程是既定的，在这过程中选手的反应则是不受控的。和外界隔离，压力较大的赛事，选手做出任何反应都会让屏幕后的我们玩味不已。虽然选秀节目最初主打的就是努力拼搏这四个字，实现梦想啊之类的，为梦想奋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目光被那些娱乐化的内容吸引了。不是试用小心机的选手，还是看不上队友的偶像，亦或是某人被爆出黑料，这些都是好友聊天时的谈资。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评委杜华就是为追求娱乐性观众准备的话题。有分歧就有冲突，有冲突就有话题，有话题就有收视率，最后一切都有了。当朋友们聊起同一个节目时，插不进话的你像极了买不到 Switch 的岛外人。全民娱乐，公众狂欢，选秀成了大家共同沉浸其中的娱乐化游戏。或许有人会说，这样就不再单纯了，但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只有这样的娱乐化内容和多密集的爆点，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多人的关注。而选秀节目还有养成感的加成，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爱不爱玩那种养成小游戏，你选择一个小人物，然后慢慢的这样教养他，给他配置新衣，让他学习技能，慢慢他就越来越打怪升级，成为一个娘娘般的存在。那在这种选秀节目中呢，人们内心其实也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养成感。选择一个小姐姐 pick 之后，给她投票、发帖、应援，随着投入越来越多，你和选手节目的关联也越来越强。这种看着他一步步前进，一点点进步的感觉，好像让自己也置身其中，跟他们一起进步，参与着他们的生活，让观众觉得自己也能够影响比赛的走势，不只是纯粹的看客了，而是参与者。全民狂欢中的选秀比赛，无疑是当代年轻人最喜欢的娱乐消费。 总有些人在精准地捕捉着看客的情绪。30多岁，成名艺人，选秀，乘风破浪的姐姐从一开始就踩在了爆和出圈这两个词儿上。但这只是表象，这档节目其实是从不同方面满足了大家的情绪价值。在节目上线后当晚，就有人在微博上说，看完这档节目，他的年龄焦虑减轻了。现在对年轻人价值的鼓吹，已经让本来该为此感到开心的年轻人都惶恐了。我今年20岁不到，然而闭上眼睛，我似乎就能想象到自己30岁怀孕被辞退，35岁被互联网淘汰的惨状。而看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节目，你似乎就能意识到，年龄虽然会让你失去一定的竞争力，但它也能提升你的阅历。就好像节目后讨论最热的是网友，一个网友说，一条弹幕让我觉得这条节目值得了。这条弹幕就是在郑希怡那里有一位姐妹的弹幕，我好像没有那么怕变老了。在任何为年龄所困、为年龄焦虑的人看来，这档节目都是对媚青文化的反击，是对一些社会固有观念的抨击和抗议。人20岁的精彩和50岁不一样的，但不论你是在20岁、50岁，不论在哪一个年龄段，你都可以活出更精彩的自己。而在想要更多多样化成长空间的人看来，这里面阿朵和叮当对导师的质疑就是一种反抗。一个本身就不符合女团标准的团体，要用普通的标准去定型，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所以你在这个节目可以看到很多规定性的模板和多样性模板之间的碰撞，对频繁享受模板性消费的看客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不同、非常珍贵的体验。全开麦 live 几个字一直打在右上角，满足了受众厌烦工业化娱乐产业修音后期的情绪价值。伊能静、宁静、张雨绮等不同性格的女艺人出现，满足了看客追求不同人生自由选择的情绪价值。而1周4小时的爆款综艺横空而出，贡献话题度和笑点，也满足了观众的陪伴价值和猎奇价值。从各种方面来看呢，这档节目都在满足着观众们的情绪价值。在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喜欢什么、反抗什么之前，各个节目的制作人就已经能够确认观众想要的是什么了，而且他们在用一切努力给你提供这些东西。校园暴力、伏地魔、中年危机、女性权益，你看的这些年的国产电视剧是不是一踩一个准儿，出一个火一个？你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想看什么我就给你推送什么。在你发现自己的真实需求前，有部作品就在那里，它踩中了你所有的情绪，让你忍不住投入其中。只要一想到我们用的产品、我们看的节目、我们刷的短视频后面是有这么一群擅长捕捉用户情绪价值的聪明人，一群擅长心理分析的高级心理咨询师，这种不寒而栗的同时还有一点点的荣幸。但是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呢，被一捏一个准的我们更应该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真实情绪，不要被带跑偏。青春有你并没有很吸引我，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女孩子还年龄尚浅，感觉跟我差不多大，看她们的故事，我觉得不如好好活我自己的人生。可是30岁的女人 battle 比20岁可就好看了不止一点点。20岁的女孩子由于阅历尚浅，往往并没有很自信，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丝胆怯，有点过分的惧怕。面对挑衅呢，常常会选择隐忍、哭泣、崩溃，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讨好感。可是30多岁的女人却有一种，老娘已经活了小半生了，干嘛要忍？ 何必要怕的姿态。面对博弈，常常是不讨好，无畏惧，你让我不爽，那我就让你更不爽。20岁的女孩子像绵羊，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好的。30岁的姐姐们让人觉得很难搞，像是唱着 disco 的野狼，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不要，凭什么。越是敢于呛声的女人越自信。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最让大家感觉呛口最难搞的恐怕就是张雨绮了。说来挺奇怪的，我觉得她年纪并不大，1987年出生的，其实也只有33岁，比吴昕还小好几岁，跟金晨和沈梦辰差不多大，但是她给人的感觉总是姐姐而不是少女，可能跟她有狮子座有关系。我觉得呢，其实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像张雨绮自己说的那样，她一出道演的就是熟女，像《美人鱼》，我最近还跟朋友看了好几遍《美人鱼》这部电影啊，没有，它的中心价值观其实很浅显，主要就是要保护环境，保护未知动物嘛，但是却有一种让人百看不腻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朋友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翻开这部电影再看一遍，然后笑得前仰后合。那在里面呢，张雨绮就非常迷人，演的是一个霸道总裁，是熟女风。她其他的作品也差不多，像女人不坏啊，白鹿原，都是那种很能很能死磕的女性。所以呢，他在这档节目里的话题度一直特别高，动不动上个微博热搜什么的，就让我注意到了他。他离过婚，很敢说，分手又复合，照样很敢说。后来在罗志祥事件里剪八爪鱼，也是一副我就要公开撕渣男，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的姿态。他始终都是一种老娘什么没经历过的笃定和勇猛，好像是从来没有羞怯、胆怯、紧张，这些情绪好像都没有在他身上看到过。在这档节目里更是体验出来，他不允许自己被质疑，对所有觉得他不舒服的事情里都要公开回怼，太狮子座了。我身边狮子座确实也是有点这样，那工作人员说他看起来有点油，他就会怼哪里油了，我这是高光，你懂不懂。看到节目组请来孟佳、王菲菲这种专业女团成员，就怼节目组说这样不公平。被问到有没有低谷期，就说自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差过，一直都很红，而且认为自己很适合上这个节目，之前没上跨界类综艺都是被前经纪人耽搁了。化妆师给他画一个紫色的眼影，被他嫌弃的不行，说太土了，像80年代的感觉。后来和王丽坤一起争朱静熙让出来的舞台位置时，伊能静就劝他，要不你和我一起，王丽坤是专业学舞蹈的，让他去那七八个人团就算了。但张雨绮他就是不让，坚持要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决定去留。他是那种如果认定了一件事儿就拼命要争取，如果自己不喜欢就很敢拒绝那一类人，所以呢非常吸引眼球，也让很多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不敢为自己而活。我觉得这样对很多中年女性来说算是一个很好的标杆。而且我在他身上呢完全看不到一点点的委屈感和勉强感，这种性格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强势，不好相处。但是之前总学不会拒绝的我觉得这样活自己会很快乐。20岁的讨好成全了别人，但太委屈了自己。30岁活得通透的张雨绮呢就很敢拒绝，只为自己开心。其实我们很没有必要成全别人委屈自己，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懂得成全自己，那每个人你都会少受点委屈。同样我也不讨厌许飞拒绝让位，因为人家靠实力坐在那里，凭什么让出来想要的人靠实力去争夺就好啦。世界的进步就是要靠欲望， 以及满足自己的欲望能力来驱动的。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这一类选秀类综艺节目想表达出来的一个关键的点吧。他告诉我们，想要什么就自己去争，不管你20岁、30岁，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舞台经验，是不是女团成员，你如果自己放弃了，那就是真是得不到了。只有你自己敢于去争，不服输，觉得自己也能做到，那未必结果就会差。像之前的虞书欣，我虽然没有看过这档节目，但我看了综艺，我觉得这唱歌和跳舞真是不行呢。但是最后还不是得了很好的名次，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大众的心理，让自己一直保持在一个活跃度上。有谁投票真正是看你舞蹈的精准度啊什么的？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谁一直在这个娱乐话题尖上，谁有可能就是出道。那在这种综艺节目，选秀类综艺节目中呢，可以品味揣摩的点实在是太多了。就像张雨绮在拿他来讲，他是真的很自信。坦白讲，唱跳才华和天赋他基本水平并没有很高，但是他自己敢于去努力的背诵歌词，拼命的记舞蹈，再紧张也要装作自信的样子。这种自信呢，就会感染到别人，让别人觉得哇，真的很厉害，甚至还很可爱，很讨喜，你就是属于这个舞台，这种感觉。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个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应该去自己享受它，而不是被任何人来审视，被批判，自己活得开心最重要。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我很小的时候听过这样一句话，30岁前的容貌是父母给的，30岁后的容貌是自己给的。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呢，31岁的张含韵又重复了这句话。她说，30岁之前，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美好都是父母给的。30岁之后的美好是我们一手创造的。我想大家对他的初印象应该还是那首红遍大街小巷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后来再了解到他就是在身临其境里，他的配音，完美配音和英语，非常地道的英语口语上。他的标签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可爱了，大家对于他的成长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归结为幸运。也许正是应了那句一定要努力拔尖才会惊艳众人，每一个阶段想要跳出原本的圈子去适应更有挑战的生活，应该都会有点难度。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人生有坚定和明确的选择，并且为之努力，不要留下遗憾与后悔。不只是你的20岁、30岁或者50岁，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健康美丽，你就努力付出就好啦，毕竟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这是50岁的钟缇丽在节目里说的。变老并不等于变差，也可以是变美更飒。30岁、40岁、50岁，真实变老都只是一个数字的增长。每个年纪认真生活的人都会有不同层次的韵味。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不管是52岁的伊能静，还是50岁的钟丽缇，或者是39岁的郑希怡，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对生活的无所畏惧，任何时候重新回归舞台都可以闪闪发光。时间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变得更好的过程而已。所以我们要记住，无论是什么样的年纪，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找到和自己相处的最好方式，接下来的生活才会更加快乐。可能世俗的眼光里，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对自己来说，任何年龄段要选择的事情都应该尊重自己的内心。10几岁我们可以俏皮可爱，到了60岁，如果我们喜欢的话，仍然可以俏皮可爱，不必在乎他人的看法。如果到了30岁不想恋爱，我觉得也没什么。到了40岁不想结婚，一个人过挺好的，我也觉得没什么。毕竟如果我们都如此努力，如此闪闪发光，也没有人会说些什么。所以无论年纪有多大，都没在怕的，不是吗？要问我最喜欢这档综艺里的哪一位姐姐，我肯定要 pick 万茜。在娱乐圈里，万茜算不上第一眼美女，她不惊艳，但有一种独特的味道，让人念念不忘。后来我想了很久，这种独特的味道是她身上有着复杂的层次感。面无表情的时候，万茜有一种清淡的疏离感，仿佛与周遭的世界隔着一层距离，周围的热闹与她无关。浅浅笑着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文艺又明媚，忍不住的想亲近。一旦他想要释放出哪怕一点点诱惑力，你就会轻易地被他撩倒。那种骨子里的性感可不是红唇短裙热舞可以模仿的。忽然想到几年前跟朋友讨论什么叫性感，真正的性感就是让人有探索的欲望。让人有探索欲的前提是足够的复杂和丰富，那万茜就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他非常有神秘感，连我一个女生都为之着迷。作为演员的万茜常常藏在角色背后，你会对他塑造的角色印象很深。但演员本身就不是很红，所以他能参加这个综艺节目也让我有点意外。他很少会对公众开放自己私生活的闸门，包括结婚生女儿这样大事，在很多艺人看来都是做营销的绝佳机会，比如说某蜜、某 Angelababy， 但万茜是悄无声息的就做了这些人生重大的事情。有一个有趣的玩笑是，前两年猎场爆红的时候，有不少网友觉得胡歌跟万茜是 CP， 就呼吁两人赶紧在一起，但其实万茜那个时候已经生完小孩了。他真正的演员是用作品说话。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熙熙攘攘的热闹里，我留意入场的时候，万茜也是站在角落里，依然是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感。这样的场合其实是最带劲儿的，30个女明星表面的恭维客套跟暗地里的厮杀较量，每个人都带着目的，都带着欲望，对观众有强烈的吸引力。但万茜始终就是淡淡的。很令人意外的就是，有好几个女明星主动上前对万茜表示了喜欢，比如说黄圣依。黄圣依在我看来，我对她的印象一直就是长江七号。美女老师，本身就是比较小公主的性格，也很傲娇，穿得粉粉的，演唱的时候选礼服跟选婚纱一样。 但是他专程走过去跟万茜说，我好喜欢你，而且说出来他演的电影你好疯子。顺便提一下，你好疯子在我高中的时候看，我真的被惊艳到了。我觉得他演的人格分裂啊，多重人格，甚至是可以拿奥斯卡奖的，我真是这么觉得，实在是太瘆人了。那个声音都会变，变得有一种凄厉的女鬼的感觉，是一种人格，怒吼是另一种人格。反正如果大家有人对多重人格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你好，疯子》这部电影。当时那个声临其境，马思纯也配过，马思纯配的也蛮好的，只不过马思纯她声音太有独特性了，她还是能让人能区分开是同一个人。但万茜那个声音就真的好像是不同的人都挤在同一个身体里了，非常的恐怖，演技很棒。然后金莎呢也上前就是恭维万茜，但比较夸张，她就像小迷妹一样说，我真的好喜欢你，你好性感，把我迷晕了，就激动的语无伦次，说的万茜都有点害羞了。真的挺意外的，因为我本来以为全场的话题中心自然就是像张雨绮和宁静这样，像我前面提到敢说敢做咋咋呼呼的姐姐，谁能想到这些著名的女明星围着低调的万茜表白个不停。后来的演唱环节，她选的是许飞的《敬你》，她穿着粉衬衫和短裤，抱着一把吉他就上台了。原唱许飞就坐在台下，比她还紧张，表情是有点担忧的，因为这首歌还蛮有难度的。不过可以看得出许飞是真的好喜欢他，但万茜果然出错了。第一次卡住喊停，重新开始弹唱一遍，但到同样的地方又卡住了。好在他不慌不忙的倒是唱完了。下台之后呢，也没太多沮丧，评委老师给的分数中不溜，其他小姐姐鼓励他，他也只是淡淡的一句，可我出错了。他身上呢有一种松弛和自在感，不争什么，也不去证明什么，让人觉得很轻松很美好，所以也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观众都很喜欢他。论表演呢，又是足够专业的，话剧演员出身嘛，对每一个角色都拿捏得足够准确，表现力又惊人，会让观众忘掉演员本身而记住角色，这样才是高水平的表演。说到演技啊，我最近是一个题外话，在看《知否知否》，那赵丽颖的演技就让我觉得我已经忘记了赵丽颖这个人，只记住盛明兰这个人。再回到生活中刷一眼赵丽颖的微博，我反而有一种失落感，觉得看来盛明兰不是真的咯，但是在剧里又跟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这大概就是演技足够完美和精准，让人完全忘记了这个演员本身而沉浸于角色，所以我真的很佩服赵丽颖这个人的演技。万茜也是一样，她的演技也是可以让人忘掉这个人的存在而记住她演的角色。所以一个人他能不能被喜欢的足够久，最关键的还是业务能力。话说万茜虽然她不拿私生活炒话题，但生活中却非常有趣。偶尔被媒体写到的内容，比如说她自己学了修手机、贴膜，甚至带队打游戏，游戏打得也不赖，反而又滋养了她的表演。那为什么同行也会喜欢她呢？我觉得首先是她没有攻击性，比较自在，让同行没有嫉妒心。张爱玲曾经有一句说，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女人都是同行的。同行相亲，女人之间爱攀比爱嫉妒，女明星之间又很难有真正的欣赏和喜欢。可他们对于万茜的喜欢可以看得出是真心流露，这也太奇妙了。不过想来想去似乎也能理解，女人之间最爱比什么，比谁长得好看，谁更有钱，谁更幸福。对于女明星来讲，无非也就这三个维度，谁更美，谁更红，谁更幸福。 可是女人心里真正嫉妒的人是不会公然去示好的，他们心里瞧不上的人也是不屑于去示好的。让同行喜欢又不嫉妒，这个度万茜拿捏得非常微妙。她外表没有攻击性，也没有大红大紫，更不会炫耀自己家庭幸福，她就一直是淡淡的，坚定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走自己的路。她其实映照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和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让人看着很舒服，很羡慕。尤其是在娱乐圈这样繁纷又残酷的名利场，一个女演员可以不疾不徐地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同时在表演上又有所建树，形成自己的风格，不必靠贩卖自己的私生活来取得热度，也不靠艳压比美，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她本人也没有锋芒毕露的让人嫉妒，对于真实生活中的细节呢，大家都秘而不宣，演戏对她来说可能就跟上班一样，她把职场和家庭之间的界限设置得刚刚好，而这种界限感也可以给她带来更多的自由。中国人总是讲一句恰到好处，一种折中的艺术，那万茜呢，就是把中国老祖宗的大智慧发扬到无比光大，把恰到好处的理想人生过得美满无比。而当他慷慨地把自我真实的一面开了一个很小的闸门呈现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了真正的自在感。所以如果你问我《乘风破浪》里面我最喜欢谁，我肯定是选他的。我喜欢他就喜欢在他不管赢和输姿态都很好看，胜故欢喜，败意欣然，是我的家训。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人居然能真的这么好看，把生活过得淡淡的却有滋有味，凭借实力和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像这样更多的拿捏得当的女明星在公众视野里出现呢，她反而不会是一种娱乐至死，而更像是一种教科书一般的存在。现在网上有很多各种女性的魅力秘籍啊什么的，我觉得都不如学学万茜这样，静静的又自在，不必讨好任何人，不卑不亢，不在有娱乐圈这样的大染缸里被染得乌漆抹黑，反而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所以呢，如果我之后还会继续看这部综艺的话，我一定会继续给他加油的。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档综艺呢？不看也不要紧，我们已经把综艺背后的内核挖出来嚼碎了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能记得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好了，谢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